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
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您现在收听的是《婚礼之后》节目的周日版，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好，也祝福您。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高兴有福牧师在我们的当中。福牧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我们上几次节目呢，一直是讲到《创世纪》24章里面一段既浪漫又美好的婚姻，是不是？以撒还有这个利百加的婚姻，从他们的这个婚姻上面呢，这个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对我们单身人士的一些提醒，对我们做家长的一些提醒。那今天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好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啊，就是。婚姻呢、啊、让人想起来是很浪漫的啊，其实以撒和利百加他们的相遇那个场面呢也是很浪漫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婚姻生活是非常现实的，对吧？
对对，
有的时候那个现实啊会让人感觉到什么浪漫也没有。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浪漫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呢？
好，一般上呢，结婚前拍拖的时候都很浪漫哦。
对呀、啊。
那个男的追求女的一定要做到就是非常体贴，非常关心。
嗯。
还要注意女朋友的心情啊嗜好啊等等啊，做很浪漫的表达，比如说送礼物啊玫瑰花啊，但是结婚以后呢，两个人就进入了现实生活。
对。
你有衣服要洗啊，有菜要买啊，要做饭啊。吃饱了大家都很疲倦啊，谁去刷碗啊。
哇，说的真的是生活中最实际的问题了。
所以一般上婚后呢，人啊会慢慢的忽略了那个浪漫的一个层面。
嗯。
其实不是的，成功的婚姻啊，虽然是婚后还面对很多脏兮兮的东西，
嗯，
完不了，没完没了的家务，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浪漫的情趣在那边啊。
是的，我相信这是需要一个平衡的，对不对？他生活很现实，但是呢，我们的心境呢，对着你所爱的，你所选择的这个人呢，还是要有那种浪漫的情怀，这个是需要自己要努力加油的。那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提到的，就是说当恋爱结束了，我们进入婚姻生活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更显著的要看到的就是做妻子的责任，还有做丈夫的责任，对不对？有人说结婚的原因呢、啊、和结婚的对象一样重要。那么你结婚是为了什么结婚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绝不是说哎呦我找个伴儿和我一起吃喝玩乐这么简单的，对吧？
是的，结婚 啊，我看过一本书啊，就是婚姻辅导的书，里面有讲出很多不正确的结婚的原因啊。有些人就是为了弥补啊，为了离开自己的家庭，因为父母让他太不开怀了，
对对，有一些
他要逃避啊，我搬出去就好了。
有一些不快乐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你就很想快点离开家，很早婚的。
嗯，
那还有呢，我们就是说到，就是其实，在结婚之后，夫妻和丈夫呢，就是妻子和丈夫呢，这个除了爱的关系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一种责任的关系。我常常说，你肯为对方负责任，那也是一种爱，对不对？那么说到这个责任，您想到什么呢？
在责任方面啊，夫妻呢有很多，有很重要的，也有生活上的必须，我觉得夫妻就是一男一女结婚以后呢，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如果两位都是基督徒的话，两个人家庭，两个人对上帝的忠诚，
对，
要有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分在家庭里，比如说一起每一天晚上养成夫妻一同祷告的习惯，那么那一天有什么误会，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在一祷告的时候就很快就能够化解，所以英语有一句话这么讲，他说一个家庭如果 a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 together， 就是
一
个家庭如果经常在一起祷告，这个家庭就会保持到永远，永久的合在一起，就这样。
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责任，我们配偶的他的属灵的状态在一个怎么样的境况当中，无论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其实都应该关注到的。如果他需要一些鼓励，他需要一些你要为他加油，真的是也要去做的，对不对？
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其实我认识他的妻子多过他的丈夫，那么他丈夫是个神职人员，那么他妻子是为了仰慕神职人员的灵性嫁给他，但是结婚以后他就跟我倾诉了，他说牧师啊，原来我丈夫呢，他说在平时讲道啊查经圣经都讲的回家都不想讲了，
嗯，
跟着他的家庭虽然是牧者家庭，但是宗教信仰方面呢确实缺乏了。
哇，您提的这个现实中的例子，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说出来。为什么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很多弟兄姐妹啊，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他们在外边做工真的是很尽力很尽责，可是回到家里就很疲倦了，往往呢就没有能够有能力呢在家里面在灵性上面关注到他们的伴侣了。
是 的, 是的，
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啊一个年轻人他找的一个对象是将来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现在已经是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预备呢，一个准备呢？
是的，我觉得一个比如说家里有一个是传道人或者在教会工作的传道人，家庭在一起聚会，那就我觉得要简短，适可而止，不要以为长期的一定才是好的聚会。夫妻一几节圣经互相勉励祷告，
对
啊，有意义的，不需要很沉长啊。
对，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在属灵上面有一些自己有一些什么得着一些感想，可以跟伴侣呢就是做一个简短的一个交流，诶，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动，你听一听，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灵性上面的一个沟通交流，对吧？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男女结婚以后呢，谈恋爱的时候会讲很多罗曼蒂克的话啊，
是
结婚以后就不讲了。其实家庭有这个宗教生活很好的，因为夫妻之间能够分担一下一天的遭遇，分享一下一天的喜乐，这是对夫妻沟通方面呢是非常重要。很多人结婚以后就每天在讲吃的买的这些很现实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婚后呢，我们做妻子的和做丈夫的要负的一个责任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关于肉体的，我们要向对方有一个忠诚。我觉得这个忠诚忠贞呢，其实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您说是吧？
是的，结婚以后我们就是真的除他以外，除了我们的丈夫，除了我们的妻子以外，我们就不再做别的考虑。还有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忠诚啊，就是结婚的男人跟女人我以男人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讲吧，就是我们绝对在跟异性的约会方面呢，要非常的谨慎啊。
是，
比如我是一个传道人，那一般上去见一些女性同样年龄差不多年龄的，我一定会跟师母
一起去，对，
甚至有一些女性的查经工作呢，我都交给师母去做，
对，
因为跌入这个试探的网络之前呢，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觉得我们这方面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些
自以为很安全状态，是不是？
对，试探或者危险往往是一个我们认为安全没事的，我们就掉进这个撒旦的网络里头了，就是这样。
其实我想啊，在教会里边呢，无论是不是传道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做信徒的话，我们也会喜欢向人传福音。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夫妻同心合意的一起去做这个圣工的。这个就可以避免呢在与异性的接触上面呢发生误会，其实这个误会呢也不好的，对吧？
对，结婚以后呢，我们跟异性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要单独约会。就算要见面的话，我们的配偶一定要在身旁。这是我四十多年来我跟师母一个忠心的承诺。
是，
我既然在上帝面前说我愿意了，我必须要在行为上有一种这样的承诺，的行为就是这样。
对，我想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潮流啊，风气啊，让人越来越对这个关于性的这个观念呢，越来越看得太稀松平常了。越是在这样子的社会，这样子的潮流当中呢，基督徒的婚姻呢，越应该在各方面呢都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当然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是软弱的，非常软弱我们现在。可是呢如果夫妻两个人可以同心合意，尤其是在面对社会上的这些个潮流，譬如这些个性的诱惑方面，夫妻同心合意的去抵抗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对彼此负责的一个表现了。
对，有时候甚至这种的忠诚呢，是要夫妻两个人彼此去承担。那么承担得来，也要有一种的智慧
啊。
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出于爱心，有时候出于爱心也会做错的。
是啊，对，
就是有一个从别个城市来到这边工作的一个女孩，十八九岁，然后很可怜。后来夫妻就说不如让这个女孩搬到家里面来住，
是好心的出发点，
好心的但是就其实呢，第一，就算你们关系美好，但是外面的人来说可能会讲一些的闲话，还有呢。后来这个女孩搬进来住以后呢，就搞出很大的误会了。因为丈夫对那个女孩好像
很关心
很体贴，很为了帮助她，但是就引起了妻子的一个不满。那这件事情呢，后来很不愉快的来结束。所以如果不开始这样的话呢，就不没有这种的问题的存在。
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谈谈就是在婚姻生活中呢，妻子、丈夫不同的角色。哎，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有些家庭呢，他们不是像我们传统所说的啊，男主外女主内，也可以很和谐，也可以很幸福。可是呢，在外人看起来呢，就觉得哎，这家人怎么这么怪呢？怎么这么特别呢？那我相信您在大江南北到处传道，也看到不少这个角色转换的一个例子，是不是？那到底这些会带给我们生活、现实生活中一些怎么样的冲突呢？
嗯，那么我们研究圣经，
嗯，
比如说新约圣经里面呢，它是提倡到男女的身份
对
平等的，
对。对，
男的不会说高高在上，
嗯，
压在女人的头上，不是的。
是，
但是他圣经呢有一个强调，就是男跟女他的角色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对。
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男的呢应该是那一个家庭的领导，
嗯，一个头。
他是好像君王，妻子呢就是他的丞相。
嗯，
他的首相相夫教子啊，
对，
所以很重要，就是按照这新约圣经的这个概念呢，丈夫是一家的头，
嗯，
就好像耶稣基督呢是教会的头一样，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应该让丈夫做回那个头，家庭的领导人的一个角色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
有些人结了婚呢，丈夫就变成包着围巾，
啊，就是那个围裙，
围裙
包着围裙，站在灶台上，对不对？
对，
那个
妻子就好像是家里的领导，
嗯嗯
啊，其实，我相信很多世界上的名人，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啊，这些都是国家的领导，
对，
我相信他们回到家里，他还是为了他们家庭的幸福，还是让他的丈夫作为。我是英国的首相，但是回到家我就不是这个家庭的首相，嗯，这个家庭他先生就是那个家庭的领导。
是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很好，我也想到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啊11章三节，保罗对我们的劝勉，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现代所谓的男女平等啊，说得很热烈，很多时候女孩子、女性、妻子忘了自己的身份。我听过一篇讲道，有一个牧师讲得非常精彩，他说，让男人做头吧，女人是脖子，他说你不要忘了，没有脖子的话，这个头什么作用也没有了。
对，
他说没有脖子的话，他连回头转头他都不行。所以如果你们女性做脖子的话，他说那个功效、那个职责不比做头的差。
是的，在以弗所书那边表面上看下去好像不平等啊，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
丈夫，
他没有说到丈夫要顺服自己的妻子。
嗯，对。
但是如果我们小心去分析这一段经文的话，
嗯，
他的信息是这样的：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
嗯，
但是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对，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对
啊，所以一个丈夫如果是一个教会的这个一个家庭的领袖，但是他如果能够像耶稣一样爱教会，那就没有所谓谁是霸道的，
对，
谁是听唯话是听的那一个角色。还有一点，我觉得有家里有领袖有随从，
嗯，
但是这个领袖的呢也不说不代表说啊我厨房的东西我不干，
嗯
啊，很多大城市，比如香港啊、上海啊，在很高兴看到男人都下厨房，
对对对，
来帮忙一下，让妻子不必那么辛苦。
嗯
啊嗯，但是有些家庭就是全部男人下厨房，妻子被赶了出来。啊，因为
还是那个妻子把那个男人推进了厨房，也有可能，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我。 我比我妻子会做菜，那厨房就是属于我的了。
嗯嗯，
妻子不会做菜也让她做，因为总有一天她会做出一些很好美味的菜来的嘛，是不是？不然你一生人就包着围裙在厨房了。
对对，所以呢，这个在家庭里面不同的角色呢，也让家里面的一个生活状态呢是有一个平衡的作用，对不对？丈夫做妻子的头吧，让他去做头的时候，他就会关注，更会关注爱惜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啊，做丈夫的他应该也尽一切的能力去了解妻子的需要，这个也是一个做头的一个职责了，就是一个责任，
对，
对不对？
嗯，所谓做头呢，并不是说他做所有的决定。
嗯，
我们晓得一个好的领袖啊，是经过协商、
对
讨论、分析以后，共同做一个结论啊。好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一个基督教的会议啊。双方赞成外邦人要守摩西律法，犹太人的文化的讲话，但是使徒们也讲话，但是到后来呢讨论到一个阶段以后，那个使徒就做了一个结论，教会就服从了。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现实生活里面夫妻不同的角色，其实在夫妻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性生活里面，他们也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责任，对不对？那福牧师，您在这方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个婚前辅导方面是怎么样跟这些个适婚年龄的青年人去谈到这一点的？
对，这个夫妻的性生活是婚前辅导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项目啊。
对，
其中一课呢就提到这个婚后的性生活怎样去协调就是尤其是在心理上很多人以为性生活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行为其实不是的，
是
真正的在这方面要满足呢，这个心理非常的重要，心灵 方面的动机态度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做一些年轻的婚前辅导的工作，我会提到这个婚前性关系的一个问题。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普遍了，
复杂开放，是吧？
是的青年人不会约束自己，就是说我既然爱你了，我还保留什么呢？很多时候这个性行为在婚前就发生了。所以呢，我在我的教会是这样提倡的，我说你们不要考虑要结婚了才来做，就是三个月以后我要结婚了那我今天来夜牧师做婚前辅导其实这个婚前辅导应该是在订婚前就做了因为你订了婚你就不能改变了订婚前男跟女的还有很多范围，很广阔的这个范围里面能够做自个人的调整那也很感谢主，那个教会的青年人他们真的还没订婚，他们变成不是婚前辅导而是
订
婚
前
辅导我觉得这样做很好
很好很好真的很好。其实说真的，我们要认定一个人作为我们的终身伴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很抉择性的选择了，它就会伴随着我们以后的生活的这个质素、生活的状态。那么在订婚之前，两个人各自都有一个很好的装备，那么可以直接影响着订婚之后、结婚之后的这个交往这种幸福度，对不对？
对，很多青年人做了这个订婚前辅导以后，他们就恍然大悟，原来婚姻是包含这么多东西。其中一个项目呢，就讲到男的家庭背景跟女的家庭背景。男的可能来自一个很松散的家庭背景，就是家人呢就是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家就是那个旅店，回家睡觉的地方。可能女的那个是哇，他们家
很亲密，
你见到一个几乎见到所有的 那两个人结婚以后呢，男的习惯了一个很松散的生活方式，
嗯，
但是女的却很注重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丈夫在那边，
嗯，
因为我家人是这样生活的，
嗯，
那知道以后呢，彼此的这个确切的时候，就在婚前就能够做一个调整，
对，
啊，或者啊，新人两个人呢，在婚前就作为自己的一个定位，
嗯，
那就不需要结婚以后吵一番，然后才找到自己的定位了，
嗯，啊，今天呢真的是很有收获，尤其是您提到这个订婚之前就已经应该去辅导，其实这个接受辅导呢确实需要的。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有人把它叫做光碟，有人把它叫做光盘，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